我们先放在那边先，然后用一点短短的时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children 为接看着我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 ，OK， 就是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 ，something inside that's called sin。这个罪就是为什么你会有时候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你偏偏做你不应该以前你看就好像现在你知道你不应该这样的，但你就偏偏要，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罪所以你们记得自小时候要知道里面有一个叫东西叫罪，使你每次都做你知道不应该做但你偏偏做，你知道你不应该做你知道你应该做的你不做，不应该做的你偏偏做。所以你要记得，就是从小时候要记得耶稣为你死耶稣为你死，为我们的罪死，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长们，你们要记得当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藤条，就是用藤鞭，能够帮助他们改掉他们一些的恶习，是的，但是那个不是从他们内心中发出来自愿的改变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不做，但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的心中愿意。所以你们做家长的一定要每一天，就是最少一个星期3到4次，你都要一直传福音给孩子，告诉他们就是他们的状况，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为耶稣死，要提醒他们说有一天他们可能长大了之后他们会离开耶稣，你要警告他们先，所以他们说这样，他们会问你这样我怎么办然后你要告诉他，你要向神求，求神把他的灵给你，求神换一颗肉食的心， change your heart of flesh for you， 叫圣灵内住在你的心中，求神保守你一生一世的爱他，要一直不断的这样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孩子们你们要记得你们也要记得你们能够好像你看我的两个孩子都能乖乖坐在那边，起初的时候都是因为用藤条藤鞭，然后他们就乖乖坐下来，但是他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有一天能够真心爱神来坐在那边要看他们自己的心。所以对孩子说话的时候要向他们的心说话， you have to speak to their heart这个就是向他们的心说话所以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孩子，你们记得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坏蛋，叔叔比你们更坏因为叔叔越老就越坏做的错事也多，但我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耶稣为我死上帝是我的父， He is my father。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教导儿女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一种事情，就是拿上帝来吓孩子有些的父母每次就拿上帝来吓孩子，说你不听话上帝不喜欢你，你不听话上帝要惩罚你，这种的事情不要做，你这样做其实是把他们推走一定要不断的把福音带给他们，说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使我们不再定罪，耶稣使上帝成为我们的父，然后我们要改变。那改变不是说你做错了然后你改变，不是的，圣经从来不是说你这样改变。就要打个比方，昨天我就跟星期六晚上说，我跟我一个朋友，他是佛教徒，他看了很多圣经的书，但他结果就说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明确的教导律法，这些他都明白，但是我告诉他，你可能还不明白一样事情，佛教是告诉你说你要做好人，对的，但是圣经是要告诉你那些的条文，那些的律法是要告诉你说你不管你怎么做都不是好人，这个就是律法的目的，你不管你怎么做都不是好人，你都要被定罪，所以你需要耶稣，而能够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就是圣灵，就是上帝要求。所以Gabriel 要记得，你要神改变你的心，伟杰你要神改变你的心，你要向上帝求，你要记得每一天你来的时候你是来见你的爸爸的你天上的爸爸，所以你要爱他你不爱他的话没有人可以帮助你，记得吗？你要爱你天上的爸爸我们现在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祷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道。天父上帝，你在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谢谢你，这些的诗歌都宣告你， 你曾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来为我们的罪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我们是何等大的蒙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父神上帝，你真的借着今天的真道帮助我们的心回转向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运行的工作，做责备，做督责，劝慰，拆毁，做建立，安慰，引导的工作。主你自己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恭敬仰望，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恭敬仰望的交托，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所以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九节。今天的正道经文题目是我是聪明人还是愚蠢人。好，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是在耶稣在上文的时候，他五章十七到七章十一节的时候，耶稣教导了有关天国的命令与律法。这天国的命令与律法当中有包括一些是恼怒，不可恼怒不可奸淫不可离婚，除非你的配偶犯奸淫不可随意发誓，不可报复，要如何的施舍要如何的进食要如何的使用你的财富又不可忧虑，要仰望上帝，不可论断人要如何的祷告。然后结果耶基督就在山上的时候教完了天国的律法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总结，在第十二节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什么总纲。所以他耶稣就总结了这个的东西，然后结果耶稣就接下来他就教导了，耶稣教导了整个的天国的律法之后，结果他就告诉门徒们，人生之中有两种的选择要他们回应。耶稣说什么两种的选择怎么回应呢？在第十三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说有窄门，你要进永生的话，你要进窄门，你要进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吗？你要走小路耶稣说那个宽阔的门是通往毁灭的，如果你是要走那个，就是你不要走生命的道路的话，你就走大路。结果这个的窄门，永生的窄门是什么呢？永生的窄门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所以是很窄的。所以很多的人他们看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就其实很讨厌我们，因为讨厌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只有信耶稣能够进入永生，所以许多的人都会讨厌我们。但这就是一道的窄门，在圣经中就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道的门那这永生的小路是什么呢？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在人生之中，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们要走这个永生的小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艰难，小路是难走的，小路有许多的不平之道，结果你很容易就可能扭伤脚，或者可能不平坦，非常的艰巨难走。但结果你要问自己你是否愿意走这个小路，人生的小路，跟随耶稣基督。许多的人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小路难走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不走了，我要走这宽阔的道路，他就离开了信仰离开了道路。所以耶稣教导了整个的律法，天国的律法之后，给了他们两个的选择，你要进窄门走小路，或者你要进那个宽门，或者走那个的大路进去的人是多的，而那个的门宽门是灭亡的门那个大路也是灭亡的道路。所以耶稣就叫他们做了两个的选择。后来上个星期的时候，你们也记得，就是接下来的时候，耶稣在第15到19节的时候，他也继续的告诉他们说有两种的本性。首先上文的时候说有两种的选择，下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的本性。这两种的本性是什么呢？有你看那个蓝色的，就是有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就是好的树就会结好果子，是坏的树就不可能结好果子，能结什么呢？结坏的果子。所以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定是在讲假先知，你要提防假先知， 因为这些的假先知他们是坏树，他们不能结好果子的啊，他们是败坏，他们是是灭亡啊，他们使人灭亡啊之人。就没有时间啊进入上个星期的正道了，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自己下载，你们自己来听。但我就觉得上个星期所教导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看21节到第23节的时候，其实这整段经文也是在连着上文，就是教导说那一些的假先知他们口称说主啊主啊，他们跟主非常有亲密，好像有亲密的关系，然后结果他们跟耶稣说啊，我奉你的名讲道啊，这个是先知所做的事情。讲道英文的字叫 prophecy 啊，英文的圣经翻译是叫 prophecy。 我奉你的名讲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什么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但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群作恶的人。所以这段的经文是在告诉警告那些的假先知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不悔改的话，当那一日来的时候，你们不要告诉我说主啊主啊，然后你说你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行神迹奇事，然后耶稣会告诉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就在圣经中，我快快的略过讲上个星期一些的细节。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假先知是神所使用的，打个比方，在民数记24章2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的灵就降在巴兰的身上，使用了巴兰说了预言。但结果你不要问我神为什么这样做，我只能说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他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智慧。神就使用了这位的假先知，后来在旧约的时候和新约的时候都把他定成假先知，神有使用他啊。这个你们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再回去听我的讲道，你们不明白你们再问我。那结果在旧约中也有一个的例子哦，在扫罗王是一个坏王，后来被神弃绝了啊，后来他的下场很糟糕，他被神弃绝了，后来神就兴起了大卫。结果扫罗王知道要神兴起了大卫之后，他要杀大卫。结果在这个追逼大卫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要抓拿撒母耳和大卫的时候哦，再结果你看在撒母记上19章22到24节啊，你看后来扫罗也亲自到喇嘛去，到了西谷的大井，就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有一个人回答，在拉玛的拿约。扫罗就在那里往拉玛的拿约去，上帝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同样的跟巴兰一样，但是他是要抵抗上帝的，他要违背上帝，他要杀死大卫，因为神已经高立了大卫要做王的。这个的扫罗王他害怕，所以他一定要杀大卫，所以结果他亲自出马。所以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上帝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他一面走一面受感说话，直到他走到了拉玛的那约24节、哦、你看到、哦、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结果上帝其实是有点是审判他的。24节，他脱掉了自己的衣服，也在撒摩面前受感说话。那一日他整天整夜赤着身子躺着啊，因此有一句的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些人惊讶，哇，扫罗竟然已经变成先知了。但是结果他是很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先知预言的时候是脱光衣服躺在那个地板上，但扫罗就是这样。神的灵有降在他身上吗？有。他有说预言吗？有。但是他是神的仆人吗？不是，他是假先知。所以然后结果你再看到另外一个的例子，犹大啦，在马可福音6章12到13节的时候，你就看到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医好他们。在其他的福音书你可以看到，这结果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犹大那个耶稣的门徒，出卖耶稣的那个门徒有没有在里面？有。他有赶鬼吗？有。他有医治人吗？有。他有出卖耶稣吗？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就是说你有恩赐不代表你就是上帝的仆人，你有恩赐侍奉神不代表你是上帝的仆人。而这些的假先知他们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做假先知的先决条件，首先就是他们要违背信仰，他们要扭曲真理，他们要传假的耶稣，这个就是假先知的先决条件，所以叫假先知、假教师 （false prophet, false teacher）。Because they teach a wrong Jesus, they twist the truth。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都为了钱出卖信仰，为了利益出卖信仰，出卖上帝啊，这些都是假先知。所以在23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虽然这些的假先知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赶鬼，奉他们的名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赶鬼医病这些，但是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做什么恶呢？他们传假的耶稣，他们扭曲真理，他们是什么？假先知。那结果今天就来到我们今天要证道的经文。为什么要看这样看经文呢？因为看经文的时候不是一段一段来看的，其实经文是要一整章来看的，你一定要看上文和下文哦。你看报纸的时候 结果不会是看这样一段，你不看上文不看下文，都是一整章的来看哦。结果一整章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圣经中是没有章节的，这个章节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最好是那个的上下文要拉的越大越好，有时候那个上下文会牵连到两章到三章这么大。所以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是有连贯性。所以结果上耶稣在教完天国的律法之后说，人生之中有两种的选择，后来他说有两种的本性，啊，现在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有两种的人，啊，两个的选择，两种的本性，好树还有好果子，然后现在是什么？两种的人。好，所以接着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24节到第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人，就像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和本翻译成无知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撼动那房子，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厉害。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接下来就描述了有两种的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愚蠢的人。聪明的人是那些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他们去遵行的，然后耶稣就定义那些愚蠢的人是什么呢？那些听见了耶稣的教导却不遵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经说聪明人的时候，当圣经说智慧人的时候，他们不是讲说那些的人的 IQ 是特别高的，耶稣不是指那些。当耶稣说这些的人是聪明和有智慧的人的时候，耶稣不是说那一些的人的事业是很有成就的，不是，或者他们很聪明，不是。而在圣经中的智慧与聪明是什么呢？在圣经中的智慧与聪明，你就可以在诗篇111篇第十节，你就会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凡是这样行的，都是明智的，耶和华该受赞美，直到永远。所以，当一个的人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他爱神，他敬畏他的时候，结果他都会遵行神的吩咐。所以这一群的人，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会行上帝要他们行的事情，所以圣经称他们为什么？智慧人啊，聪明人。然后结果我要告诉你们，圣经中说那些愚蠢的人、愚昧的人哦，不是讲说他们的 IQ 低，不是，有许多 IQ 很高很高的，他们可能有博士学位这些，但结果从神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愚昧的，他们是愚蠢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结果打个比方，在诗篇14篇1节的时候，然后诗人就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然后诗人说什么？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所以圣经说就称这些人为愚顽人，愚昧的人。因为就算他们的 IQ 有多高，但是他们却压制了他们内心中的那个的真理。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上帝的，
只是他们不承认，他们也不愿意顺服这个的上帝啊，所以结果他们会在人世间里面找许许多多的例子，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为了要阻挡说有上帝的存在。因为有上帝的存在就是表示他们要顺服，有上帝的存在就表示他们要去承认，那结果他们不要承认，他们也不要负责，他们就是要抵挡这个的真理。所以他们在内心中，他们违背了他们的道德良心，他们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上帝的，那圣经是不容许的，圣经已经下了这个的判断，他们是愚顽人啊，愚昧的人。所以愚昧的人不代表他们 IQ 低，他们可能在这个世界是要非常有学问的，但是他们在道德上，他们内心的道德上，他们压制了真理，他们违背了他们的自己的良心，所以他们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用他们的理性来抵挡这一切真理。所以我们就看耶稣继续的教导，在24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人，就像什么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你要做聪明的人吗？你要做聪明的人，你就要听见耶稣的话的时候，把它遵行出来。结果这个就是耶稣所称为的聪明人。弟兄姐妹，磐石是非常硬哦，磐石英文叫 rock 啊。通常人建造屋子的时候是不建造在磐石之上的啊。Usually people do not build their house on the rock。为什么呢？如果你们新加坡人，如果你们是男生，你们有当过兵，我没有当过兵，但我每次就听我的朋友说，当兵的时候，新加坡当兵，他们有一个的事情，他们要做，就是要挖那个战壕 ，trench， 挖那个战壕。他们挖那战壕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砰一声，哇，他们就流汗了，冒汗。为什么？因为下面可能是很硬的石头或者铁板。哇，结果他们就糟糕，要放弃，可能挖到一半了，然后结果他们放弃，要找另一个地方挖。为什么呢？很难挖。如果你一打到很坚硬的石头，那种 granite 的话，哇，告诉你，你真的是要流汗了。但我就每次听他们说挖那个战壕是要费很费时，所以通常的人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费很多的力气啊，用很多的就是很多的财力物力。时间把屋子建造在磐石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告诉你们，在现实生活中你要遵守上帝的吩咐，也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很大很大的代价，很多很多的付出，对不对？每一次你要说你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公司里面，你说你要遵行上帝的话的时候，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在世人的眼中，他们都笑我们是什么愚昧的，They are foolish。 所以经常有时候有一些的朋友，他们看到我说，诶，有这个的便宜你不占啊，有这个的好处你不要啊，结果我告诉他们说不可以，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做，我是基督徒，我敬畏上帝，我不做。那结果他们就会笑我，他们笑我们什么？嘲笑我们为愚昧的人。但在耶稣的眼中，凡听见了他的话却遵行的人，在耶稣的眼中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聪明的人。所以在27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了啊，结果我现在要开始解释了，到底这个的磐石是什么，这个的房子是什么，我相信你们都有兴趣，这个房子预表什么这个的雨淋水冲风吹预表什么我结果就尝试。所以结果我们要从27节来看，27节说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在这里的时候结果这个是预表什么呢？但结果你会看到，那些凡是不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结果当有这些雨淋水冲风吹摇撼房子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了什么很厉害。结果上个星期我就让你们看到日本海啸的时候你说那个海啸，哇，什么房子都冲掉了，冲到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两间或可能是几间的屋子是比较坚固的因为当然他们不是可能不是建在磐石上的，但是他们的根基是很稳固的，所以大水来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被冲走的。结果你就要问了，这个的雨淋水冲风吹到底是预表什么如果这个的雨淋水冲
风吹是预表最后的审判的话，就是末日耶稣基督要来的审判的话，这个的房子的倒塌应该是就是说你失去了你永恒的生命，永生，你失去永生。 If you say that all these represent the great judgment day, then the house will symbolize you losing your salvation. 如果你是这样解了，如果你说雨淋、水冲、风吹，这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审判，像这个屋子的倒塌就是你失去了你永恒的生命。但是雨淋、水冲、风吹也有可能就是代表了今世之间你要面对的苦难、失恋、苦难。而这些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结果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这个的房子是预表什么呢？这个的房子就预表你失去了你的信仰，你放弃了信仰。结果你可能会说第二个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告诉你，你第二个的选择跟第一个的选择它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因为放弃信仰结果你也失去了永生的生命，那个后果都是一样的。所以无论你解释雨淋、水冲、风吹是讲到末后的审判，房子就是那个的生命失丧掉，失丧掉永生，或者你解释雨淋、水冲、风吹预表着今世的灾难苦难临到的时候，结果你的因为你的根基不稳，结果你被水冲掉的话，结果你的房子倒塌就是预表着你的信心失去掉你的信仰失落了你不要信耶稣了结果它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你就失去了永生了。所以凡不信耶稣的人，不听从耶稣的吩咐与遵行的，耶稣就说这一些的人都是把他的房子建在沙土上结果这些的灾难、这些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们将要失去他们一切的所有，所以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什么很厉害。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日本的海啸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稳固根基的房子它是如何的被海啸、被大水冲走的。所以我要问的一个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会放弃我们的信仰吗？我问我自己先，我说如果我是在那里，我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会放弃我的信仰吗？现在我是做一个的假设，因为我没有真正的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我应该是不会放弃信仰，因为如果我马上死的话，我其实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会回到主的身边。那有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跟我一样很高兴，因为觉得这个世界是太过苦了回到主的身边是多么的美。当然我的妻儿他们就会很苦很惨，但如果另外一个的假设，如果我的妻儿死了我又破产了，这样我又怎么办呢？我还是不会离开主，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回到主的身边，他们会很快乐，然后我虽然在地面上很惨，但是我有主耶稣与我同在，我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再害怕我虽然很苦，但是我知道主一定会看顾我，保守我到底。那结果我要问如果有一天假设这些的天灾人祸临到你们的话，你们是否会依然信靠耶稣？ Would you still trust, put your faith in Jesus when all this comes to you? 你会吗？但如果你说会的话，但你又平时平日的时候没有以信心来遵守耶稣的吩咐的话，你就像耶稣所说的人，你把屋子建在沙土上。如果你平日的时候你没有遵守耶稣的吩咐的话，没有以信心遵守耶稣的吩咐，你凭什么认为就是当这些风吹雨打大水来的时候你站立得住？你凭什么认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当每一次你们告诉我说你们遇到一些的灾难的时候，遇到一些的失恋的时候，遇到一些的苦难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为你们担心的。其实可能你们会觉得建发这么多东西好担心，我是很担心一个多虑的人。我为你们担心什么呢？我不是害怕你们失去生命，我不是为你们害怕你们失去你们的家产，我不是害怕你们失去什么东西，我最害怕的就是你们丢弃耶稣，你们失去了你们的信仰。因为失去了信仰，丢弃了耶稣，就代表了你将来是与神没有份的。这个就是我最大最大的
担心。所以每一次我听到当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在某一些的人身上的时候，我都祷告说，主啊，你坚固那个人的信仰，不要他让他离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听了结果觉得很辛苦，但耶稣就要告诉你，你要走的是一条小路， A small path, a small road。 你所要进的是一道的窄门，不是宽阔的门。好，耶稣也就这样的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这些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了，我们会不会像约伯一样啊？约伯所面对的灾难是很大的，神许可一些的灾难临到他，结果他失去了他的十个儿子，失去了他所有的家业，破产，结果他中了，患了很大的很多的病，啊，结果他的妻子也应该是本来是信耶稣的，啊，就是信耶和华，啊，结果他的妻子也承受不了这个的打击。结果在约伯记二章九节的时候，啊，约伯的妻子就对他说，难道你还要坚守你自己的存权吗？你不如放弃上帝，死掉算了。老婆叫老公死掉算了，因为约伯那时候看来是无药可救，因为他全身都长了那些长了疮，就患了那种不懂什么的怪病，啊，结果他很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失去了他所有的孩子，失去了他所有的房产，他本来是很有钱的，最有钱的一个之一，但他失去了所有。结果他的太太说，你不如放弃上帝吧。所以结果这些都是人生的事实哦。当这些事情哦，你不要领导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放掉你的信仰？你会不会？如果你们去啊。我当然我不害怕，等一下我撞车我死的话我就很开心，但是如果有这些的事情临到你们的话，你们可以接受吗？你们可以接纳吗？但结果第十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约伯怎么说，可是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女人啊，不是因为他的太太比他笨，不是，乃是他太太真的是已经放弃了上帝啊。但后来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但约伯就说，难道我们从上帝得福也不当受祸吗？在这些事上约伯并没有用口什么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说你们一定信了耶稣风调雨顺没有灾难的，这个不是真理啊。当然我知道今天有许多的教会那些的牧师传道有时候在台上说，你信耶稣一定风调雨顺，你们就会发财，什么疾病都会离开，这个是从来圣经都没有保证的。但圣经却让我们看到，当有这些事情发生了，上帝的义仆啊 ，His righteous servant， 他们怎样的来回应上帝啊？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神也有怜悯约伯了。所以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没有应许我们风调雨顺，从来都没有。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彼得就说，亲爱的，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当时他们正在面对就是逼迫，教会中的逼迫。早期信主的人他们是要经过很多的患难，他们要面对死亡，面对他们的家产被没收，他们面对很大很多的讥笑耻辱。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亲爱的，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彼得告诉他们说什么？倒要欢喜，你要快乐，你要欢喜。哇，这个是当你的灵命真的是没有，你不能感受到，你没有接触到的时候，上帝没有真正的在你心中做王的时候，你是做不出来的。所以那时候的诗歌，主啊，你做我的王，真的做你的王吗？真的做你的王的时候，你就能真的能像彼得所说的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什么有份，他说 You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suffering of Christ。 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像基督一样受苦的时候，将来那个荣耀显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哇，那时候你可能会告诉神说，神啊，早知道我在世上时候受的苦多一点不是更好。会不会有可能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
如果你在这个世上，你在受苦的世上有份的话，啊，当时候他们受的苦的份是因为他们为了耶稣的名被逼迫、被伤害。那结果基督的荣耀显现的时候，还有欢喜、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苍蓝，没有应许我们风调雨顺，但神应许我们什么呢？神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不放弃我们，不撇下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度过所有的难关。你可能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在你各样的事情，在你的身体健康里面遇到苦难，此时你就更要抓住耶稣，因为神应许什么，他必与我们同在，他不撇弃我们，他会给我们力量来克服这一切。所以在诗人在诗篇94篇14节说，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子民，也必不离弃他的产业。 He will not forsake us。 我告诉你啊，真的人是不可靠的。有时候我想的东西也特别多，我想有一天如果我对不起我的老婆的话，我老婆还会再跟我在一起吗？肯定不会的。如果会的话是特别的安定。真的人是真的是不可信的，真的。当然我的老婆如果对不起我的话，我也可能应该是不会人要大都一样。但是我们和无时无刻都每一次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对不起神，我们都惹他的怒气，我们惹他伤心，但他却应许什么？他绝对不会丢弃我们，绝对不会，他会与我们同在，不丢弃我们。这就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什么呢？神应许我们足够的恩典，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一切哦，并且他要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说，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这是保罗在当时的处境的时候，他用了旧约的经文这样的描述，因为他们要受到了很大的逼迫，很大的灾难，很大的伤害啊，为了信耶稣的缘故。在三十七节说，但靠着那爱我们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无论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事，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什么事情？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God's love for us will not be taken away by anything。 他会保守我们，这爱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神在苦难中应许我们能力，足够的恩典来度过一切的难关，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要见他的面。所以雅各就呼吁我们呢，说我们要效法先知们，忍耐等候，因为主是蛮有怜悯和恩慈的。凡是在苦难当中，在有遇到失恋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就是雅各就说，弟兄们，你们当效法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以他们为受苦忍耐的榜样。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忍耐到底，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刚才我就告诉你们约伯的他所发生的事情，结果他的结局，他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所以雅各说，也看见了主赐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凡是遇到任何的灾难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忍耐到底。结果你要记得，就是说当你在忍耐当中的时候啊，雅各告诉我们说，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你要看到那一个人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当我们遵行耶稣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 You are building your house on the rock。结果这个的磐石是什么？哦，结果我很喜欢这个的名字，有一个教会它的聚会所的地方叫 The Rock。 哦，很好，一个很好的名字，磐石。磐石是什么？磐石预表什么呢？在旧约中你就看到，其实磐石经常都用磐石了， The Rock。 讲到磐石的时候都指向神，不是讲那个石头，是讲说神，因为圣经中有很多东西是预表性的，好，所以圣经讲说我们是羊，不是说我们都每天咩咩，不是，明白吗？好 OK， 所以有很多预表，旧约中说预表说什么，这个的磐石是预表耶和华上帝哦，所以你看诗篇十八篇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我救恩的脚，我的高台。The Lord is my rock and my fortress and my deliverer, my God, my rock, in whom I take refuge, my shield and the horn of my salvation, my stronghold. 所以你看大卫怎么说，大卫在诗篇八十九篇二十六节说，他必欢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我的上帝，拯救我的磐石。 You are my father, my God and the rock of my salvation. 所以讲到磐石的时候，在旧约中就是预表上帝，而且他是那拯救我们的，他是我们坚固的堡垒，他保护我们，他保守我们，他就是耶和华，就是上帝。那结果来到新约的时候，同样的新约这个的磐石就预表谁呢？就预表了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耶和华，圣子就是耶和华，第二个位格的耶和华，第一个的位格的耶和华就是圣父，第二个的位格的耶和华就是圣子，第三个的位格的耶和华就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几位耶和华？一位耶和华 ，Only one Jehovah and the Son of God is Jehovah。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的磐石就是预表耶稣，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了。那根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每次讲到根基的时候都讲什么？耶稣。然后讲到磐石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就引用旧约的经文，彼得也有引用，但是我没有把它放出来。那结果在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说，正如经上所记，看啊，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致死亡。耶稣这块的磐石啊，使很多人跌倒，因为凡不信他的人都跌在上面，但这个的磐石也拯救了很多人，所以使凡是信靠他的人都不致死亡，而犹太人就因为这块的磐石而跌倒，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在 这段的经文就引用了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所以磐石什么呢？磐石在新约中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做，你愿意是否做聪明人，把你的信心、你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磐石上的意思就是把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要每一日的时候凭着信心顺服耶稣。If you want to build your faith and your life upon Jesus, then you ought to exercise your faith in obedience to Him. Then you are building your life, your faith upon the rock. 当灾难临到你的时候，当最后末日的审判临到你的时候，你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结果我们会就像诗人所说了，你是我的父，我的上帝，拯救我的磐石。而愚蠢的人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相信的，结果这就是圣经定义的愚蠢的人，他们不愿意遵守神的吩咐。所以凡是在耶稣基督以外见的都是什么？沙土。而愚蠢的人他们今世他们所抓住的是什么呢？他们抓住的是金钱，他们抓住的是自己，他们抓住的是房子，因为人一定要抓东西的，他内心深处一定要抓一些东西，不然他就可能抓了其他的神。人一定要抓一些某一样东西，因为人的内心深处是空虚的。那结果耶稣说，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审判的那一日的时候，这些的房子要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厉害，很厉害。所以在二十八节的时候，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什么惊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 当时候的经学家他们教导的时候都是按传统来教的啊，这个传统说什么什么，然后他们结果怎样教，你就看到耶稣的教导他是带有权柄的，因为他是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活生生的活在人的当中，他证结了所有的摩西的律法，把摩西的律法的精神证结了出来， The righ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of Moses, the right application, 他把它讲出来。结果耶稣为什么很有权柄呢？为什么这些人听了之后都很惊讶？因为耶稣要求那些听了他话之后的人要做出回应。耶稣要你做出回应，你要进窄门还是宽门，你要走小路还是走大路，你要做聪明人，听了他的话把你的生命你的信仰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磐石上，还是你要做愚蠢的人，听了就算了。结果耶稣要众人都回应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同样的摆在我们的眼前，耶稣也是要我们回应他，因为他是神。所以你要进那窄门吗？那窄门就是唯独基督，你信靠他。你要走的小路吗？就是你要跟随他的道路，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到底，这就是小路。你要相信与遵守他的话吗？你就是做聪明人，还是你说我听了就算了，那结果你是做愚昧的人。所以耶稣要我们吩咐，要我们回应他。所以结果你要问自己，我是聪明人还是愚昧人？当然这个的定义是神的定义，就是说我不要这个定义，这些定义都是圣经的，这是你们所说的一切，可以，我许可，因为你们要自己向神交账，但是你们要向耶稣回应了。所以如今主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每一个人都要做出一个的选择，很清楚的，你要进窄门走小路吗？你要做聪明人吗？你愿意吗？我们如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如今借着他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回应他。 You yourself respond to him, whether you want to choose the narrow door and the small road and be a wise man that listen and obey him, or to be a fool that takes the wide road and wide door。凡是任何的先知勾引我们离开耶稣和耶稣的道路的，他们都是假先知啊！任何的人尝试告诉你不同的耶稣，任何的人告诉你不同的道路的时候，他们都是假先知。所以我们愿意吗？我们是否愿意吗？我们如今我们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们用一段的时间，你们自己在你们桌上座位上，你们自己祷告，你们自己回应他，他听得见，因为他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众弟兄姐妹祷告，你帮助他们，让他们每一位的人，让我们每一个的人都真的，我们内心都有改变，我们的心都愿意敞开，我们都愿意以信心来回应你，我们都愿意来做聪明人，因为这聪明人的定义是你给的，以至于我们听了主的吩咐之后，我们都愿意把它行出来。因为当我们知道在这一些世上是有灾难，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不撇弃我们，我们能站立得住，我们会紧紧地抓住磐石。即使有大水降临冲走一切的时候，我们都会紧紧抓住磐石，因为你就是那拯救我们的磐石，你必定会拯救我们到底。主啊，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心，我们知道我们要进的是窄门，我们要走的是小路，你帮助我们真的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这个的信心，我们能来回应你。你求你垂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祷告，也求你听我的祷告。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